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再一次来查考主的话语。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犹太教三个重要的信念以及三个重要的重心，他们三个重心三个信念。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守约有四个条件。所以守约有四个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要被接纳成为犹太人，要在犹太教当中一起跟他们生活，也要持守这四个条件。所以不单单只是他们自己犹太人生下来的犹太人在犹太教当中要守，就是连一个非犹太人要进到他们当中，要被他们认同被他们接纳，也得持守这四个条件。那这守约的四个条件是哪四个呢？所以第一，要守割礼；第二，不吃猪肉；第三，要守安息日；第四，不拜偶像。那现在我们就很快的要稍微介绍这四方面。首先谈到了就是守割礼，要守割礼。对于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割礼是一个最古老在他们当中所要持守的一个礼仪。这个礼仪啊，是一直到今天也在犹太人当中持守的。我就曾经在一些朋友的当中，因为有认识犹太人，那么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到第八天的时候，他们真的就为这个孩子来行割礼。由于当时候在所在的这个地区啊，还没有合适的人来替他们主持，他们甚至从别的国家请了那个国家的一个拉比到他们家里面来行割礼。而且当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他们也不让其他的外人呢来参观，只有他们自己认得的犹太人才可以进去参观。所以我虽然知道这件事，可是我却没有机会去亲眼去目睹啊他们当中行割礼。那谈到他们一直持守到现在的这个最古老的一个礼仪啊，我们为什么说它古老呢？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们当中的割礼不是在律法以后才定规有的，在摩西还没有传律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割礼了。这割礼其实是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定的。现在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请来读第九节。第九节，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四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其实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也包含在我们前面所提的那个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跟你立约是有记号的，而且这个记号是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记号，做永远的记号。那我们一读经就知道了，这里远比摩西得律法要早了好几百年了，早了好几百年。所以我们知道割礼是比律法还要更早神就已经定规的一个礼仪。而且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我们刚所读的经文当中的记载，我们知道显然这个割礼有一种永恒性，有一种永恒性。当然这种永恒性是透过这里面所说的世世代代遵守主的约而来的。我们刚才读到至少两次提到说你们世世代代，一个是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一个是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 或者是从外面买进来的，生下来的这第八日都要受割礼。所以你看这个割礼是在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里面提到世世代代遵守的。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所以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重新回溯对于他们的身份的一种追寻的肯定，使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因此他们就格外的看重这个在还没有律法以前就从神得着的这个礼仪，就是割礼，非常的看重。以至于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当保罗啊要带提摩太出来的时候，他还留意到摩西五经的律法所做的定规，割礼的礼仪啊，不但是神给的亚伯拉罕，我们刚提到到了摩西定律法的时候，神给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也把割礼作为律法当中的一部分。因此今天如果我们看一个犹太人怎么守约呢，就看他有没有割礼的记号在他的身上。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割礼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这样的强烈，所以在犹太教的心目当中就产生另外的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呢？凡是向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投降的，是一种奇耻大辱，是不忠，是卖国。也就是说你如果投降，向未割礼投降，就是一种非常对不起他们的祖宗，对不起他们国家。那这样的信念是因为环境产生的。我们提过了，这两约之间形成的犹太教其实是一个没有国家保护的民族，因着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信仰。我们刚刚提到了犹太教是在两约之间形成的，所以呢他们是一个没有国家保护者，只有在主前168年那个前后有马克比的中心，那么之外犹太人是没有自己国家的。甚至到主耶稣降生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还是一样，他没有自己的国，没有自己的国，就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情况。也因着这种缘故，因为几百年的当中犹太人有许多的战争，当然每一次打仗不会都是一定是得胜的，我们可以甚至这样讲，大部分是失败的，所以他们始终不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为了这样的缘故，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可以向这些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来投降。那这件事情啊，其实根据我们从历史上所得到的资料，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曾经在马萨达那个地方，也就是在死海这个西南，这个死海，对，在死海的中部靠西边的这一部分，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山头叫做马萨达。曾经在马萨达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集体自杀事件，那这是在主后73年，也就是罗马人已经把耶路撒冷全攻下来了，然后他们就一路再往东边进入犹大旷野，沿着这个死海就往南下攻打。那么那个时候退守在这个马萨达的这个犹太人，那他们就为了不肯向没有受过割礼的罗马人投降的缘故，最后经过罗马人3年的围攻，最后在罗马人要攻上马萨达的时候，他们就集体自杀。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我们现在所提的，因为他们觉得向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投降是奇耻大辱，这是一个犹太人不可以做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他们守约的条件有四个，第一就是要守割礼，第二是不吃猪肉，由于猪啊是分蹄而不倒脚的动物，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来看，猪是什么？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猪是不洁净的动物。那么为什么特别提到不吃猪肉？也是有一个原因的，是因为在主前170年前后，就是这个马克比中兴的这个时期，马克比为什么会中兴呢？为什么会起来反抗当时统治他们的这些叙利亚的军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曾经把猪啊杀死的猪就放在圣殿的祭坛上，那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极大的一个亵渎，因为猪是不洁净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在犹太教的里面，他们深深的以不吃猪肉作为他们的一个境界，吃猪肉就认为是毁约，是应该判死罪的。所以犹太教他们说守约的第二个条件是不吃猪肉，那第三个条件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论到守安息日，在犹太人当中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以色列人呢亡国了2000年之久，一直到1948年他们能够重新立国，那么守安息日是他们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几千年以下来他们一直不断的守安息日，因此守安息日就使他们能够凝聚在一起。那我们稍微翻一下圣经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其实守安息日就是从他们在创世纪领受这个摩西的经典一直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请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犹太人非常喜欢读这段经文，因为每一次读这段经文，他们就感觉到他们可以分享了神的安息。所以这个对安息的看重是早在神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虽然摩西还没有颁布律法，但是安息日就已经有了。在这里你再一次看到比摩西律法更早的一个定规，就是守安息日。那刚才我们提到守割礼是在还没有律法以前就神就定了，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线在没有律法以前就有的另外一个神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守安息日。安息日在犹太人当中被他们看重，那这看重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到了安息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工作。我曾经去到以色列圣地有4-5次之多，在每一次去中间有几次我们遇见安息日的时候，特别在旧城在耶路撒冷，我们感受的最深。为什么呢？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啊，我们在旧城在新城，我们留意到到了礼拜五的下午，在太阳下山前半小时，你可以在城听见有一个特别的号声，当这号声一吹响，就通知所有人说安息日到了，那么他们就开始准备。那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耶路撒冷到了礼拜五下午，一听见这个号声响的时候，竟然连那些开公共汽车的犹太人都停下来了，他们不开了。你又发现了那个时候还在街上还在开车的人是谁啊？是那些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你看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持守安息的日子，持守到一个地步，他们在安息日不上班。所以你到以色列地，你就发现他们在礼拜五的下午以后，这个安息日他们不上班，到礼拜六不上班。然后当安息日过去了，他们在我们不上班的礼拜天他们上班，因为他们的礼拜天是什么？他们礼拜天就是安息日。所以你看这个犹太教对安息日的看重，一直到今天，你从犹太人的反应你就会看出来，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太人当中，福音书的这个背景所处的新约的时代，安息日成为他们守约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要守安息日。那也正像刚才要守割礼是同样的，就反映在他们跟敌人的战斗当中。按照世经呢，马克比传里面有一段记载，当有一次在他们跟敌人的战斗的当中，敌人就趁安息日，犹太人守安息日的缘故，他们就趁安息日来攻打犹太人，结果在那一次的战争犹太人被杀了几千人之多。因着这个缘故，在 马可比传里面就记载说，因为他们受创太重，受创太深，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就规定了，就是到安息日到的时候，如果有人打仗，仍然有一批人要为他们来保护他们。可是在那个之前，你注意到犹太人持守安息日，是虽然有仇敌来攻打他们，他们连刀也不举，连还手也不还手。而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近代的战争当中你还可以看得到，非常有名的上一个世纪的六日战争，你知道在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在哪一天发起打仗的行动，就透过那个安息，在赎罪日那天，赎罪日是用礼拜五，他们祷告，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发起战争。所以如果你去回顾上个世纪的这个以阿之间的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那个六日战争，你注意到第一天以色列人是大败，为什么？因为他们持守那个安息的定规，他们去祷告去了，结果阿拉伯人就大大胜利。但是等到安息日一过，以色列人再一次反攻的时候，整个情势就转过来，不到六天，我们可以讲不到六天，以色列人就打了胜仗。那当然这虽然是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可是呢，今天我们来谈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这个守安息日的确在犹太教当中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无论他们的国家在与不在，无论他们是在以色列地或者他们是在以色列地以外，今天你到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当中，你到他们家里去看，你就知道安息日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他们每逢安息日到了，他们全家会一起用餐，特别是他们的女主人会用餐。那么而他们一定会去哪里？去会堂，到会堂去读摩西的律法书。好，这是他们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是不拜偶像，不拜偶像。那关于这一点，不拜偶像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他们的时候，就跟他们谈得非常的清楚，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定规一件事，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迦南七族要杀灭。为什么要歼灭他们？乃是因为不希望以色列人被这些迦南人的信仰所败坏。那其实刚才我们开始介绍这个犹太教的重要的信念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信念就是圣神，就是唯独耶和华以色列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真神。那因着这样子的一种认识，使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到一个地步，偶像是属于撒旦的，是属于恶者的，不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第二条，也不可以去做雕刻的偶像，不可以做雕刻的偶像，在神以外不可以用这些像来做的。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当我们来读一些旧约的经卷，读到一处地方，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这样做。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段经文是记载当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到了南国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刚刚登基做王，就来到耶路撒冷把城围困，于是就产生了在以色列当中第一次的被掳。但以理就是在第一次被掳的民众的当中。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这段经文记载一件事，说主将犹大王的约雅敬，还有呢神殿，当然就是在他们当中那个所罗门所盖的圣殿， 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巴比伦王就把这些器皿就带到示拿地，也就是在他自己的神庙里面放在那里。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从古以来，我们打开所有的历史，我们都知道，这许多国家战争呢，那个战胜国往往把战败国家的神像俘虏了，拿到他自己的神像的庙里面，当作胜利品，当作战利品，意思说他们得胜了。那总不能把人锁在那个庙里面，就把他们所拜的神那个神像把它拿来。可是当巴比伦王的军队，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打败犹大王约亚金，进到耶路撒冷，到了圣殿，竟然发现没有神像，没有神像可以拿，结果怎么办呢？就把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许多金子做的器皿，就把那些器皿的一部分带到他自己的国家里去，放在他自己的神庙里头。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这是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在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是没有偶像的，在圣殿里面没有偶像。不但圣殿里面没有偶像，等到圣殿被毁了以后，在两约之间形成的这个犹太教，他们也照样去持守这个不拜偶像。当然不拜偶像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正如以前我们介绍过的，在当时候犹太人的社会环境里面，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又形成一个所谓的君王崇拜。我们也介绍了那位加利古勒，那位罗马皇帝曾经把他自己的像就放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啊，的确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刺激他们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信仰里面是没有偶像，是没有偶像。所以这种没有偶像到一个地步，连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像也包含在内。但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介绍过他们可以铸造自己的钱币，而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里面所使用的共同的钱币都有罗马皇帝的像，每一个皇帝登基以后就把他自己的像组在那个使用的钱币的上面，无论是金币，无论是银币，无论是铜币，都把他们的像组布在上面。一旦把这个像组布在上面，犹太人就不愿意用了。特别是哪里呢？特别是在圣殿里面要来奉献的时候，他们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殿会产生有一个兑换银钱的人，兑换银钱的人，他们有那个桌子啊，摆这个兑换的银钱，就是因为他们从外地来的使用的钱财，都有皇帝所用的肖像在上面。那既然有皇帝的肖像在上面，他们就不能在圣殿里面用了。可是呢，罗马帝国又容许他们自己铸币，所以犹太人就自己做他们自己的钱币，是没有人像在上面的钱币，这样子可以拿来在圣殿里面来使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犹太教里面，那个守约四个条件里面，第四个就是不拜偶像，不拜偶像。我想，我们从刚才的分享，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原来犹太人是这样坚持那个从圣经、从神给他们启示带出来的生活的另外的这一面。所以你看到犹太教不是只是一种宗教信仰，其实已经进到整个犹太人的生活的层面里面，也都被整个犹太教所影响。那我们下一回再跟大家来分享。